通过大草原。劳队长的故事。波兰作家亨利克·显克威之。当我还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有一天，我同我那神气而有名的朋友劳队长同去看望我们的同胞杰先生。他住在人稀地僻的圣泰鲁西亚山，因为他不在家，我们就到荒凉的山谷里住了五天。跟随我们的有一个印第安仆人，每当主人不在，他就负责照料蜜蜂和安哥拉山羊。按照当地的习惯，我把炎炎夏日中那令人发闷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睡觉上。到了晚上，我就坐在用小栗树枯枝燃烧的篝火旁，听着队长叙述他在美国荒原上那些非同寻常的冒险故事。时间过得非常愉快，那几晚确实是典型的加利福尼亚的夜晚，安静温暖，而且星星密布。篝火欢乐地烧得噼噼啪啪响，火光中我看到了这个拓荒老兵优美而高大的身影。他正举眼望着星星，在他的记忆中追索着往事，追索着那些珍爱的名字和亲切的脸容。一想到这些脸容，他的眉梢间就蒙上了一抹淡淡的忧郁。我在这里讲其中的一个故事，就像他讲给我听时一样。我想读者也会怀着和我同样好奇的心情来听他。1949年9月，我到美国的时候，队长开始讲道，我发觉自己到了新奥尔良，当时这地方一半还是法国的。从那里我顺密西西比河而上，到了一个种甜菜的大种植园。在那里我得到一个有很好报酬的位子。那时因为年纪轻又有魄力，不喜欢老丁在一个地方做着乏味的事务工作，所以不久我就放弃了他，而去过那种未开垦的丛林地的生活。这样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路易斯安那湖泊区，在鳄鱼、蛇虫和蚊子中间度过了好几年。我们以打猎和捕鱼为生，有时候运一批木材顺流而下直到奥尔良，并把木材卖了一笔好价钱。我们的足迹常常遍及最偏僻的地方。我们到过布拉蒂阿肯色，当时那里几乎完全无人居住，即使现在也是人烟稀少。这是一种充满艰难和危险的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上还要同水上强盗和印第安人做激烈的战斗。以前在路易斯安那、阿肯色和田纳西一带有许多印第安人。原先我的体质并不特别强健，这种生活锻炼了我的体力，增进了我的健康，同时也丰富了我对大草原的知识，使我熟悉大草原不比任何印第安人差。当加利福尼亚发现了金矿，大批的移民几乎每天都从波士顿、纽约、菲拉德尔菲亚和其他东部的城市源源而来的时候，正由于我的上述经历，使得一批移民来请我当领队，或者像他们所说的，当他们的队长。我很乐意地同意了，因为那时候关于加利福尼亚有许多奇异的传说，我早就想动身到遥远的西部去了。同时我完全知道做这样一件事的巨大危险。今天从纽约到旧金山坐火车 只要一个星期，而真正的荒野只是在奥巴哈才开始。但那时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现今散布在纽约和芝加哥之间那些不可胜数的大小城镇当时并不存在，连芝加哥本身当时也只是一个不文明的微不足道的小渔村，在地图上你找都找不到，只是在后来才迅速发展起来。在当时，你的大批人、骡马和车辆都得要通过无边无际的大荒野，那里只住有未开化的印第安部落的杜乌族、黑脚族、庞尼族、苏族和阿里卡尔族。大队人马要躲开他们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部落为了搜索和猎取野牛群和羚羊群，像流沙一样在大草原上到处流浪，而无固定驻地。我们必须预计到会有非常巨大的艰难困苦。一旦你要到遥远的西部去，你就应该有所准备，并提防着常常会有的生命危险。但比这一切更令人担心的是我所肩负的责任。当事情已经决定，而我没有选择余地的时候，我就忙碌地做着上路的准备工作了。这项工作持续了两个多月，因为我要到宾夕法尼亚的匹兹堡那样远的地方去定制四轮马车，还要到各处去弄骡子、马匹和武器，以及数量可观的粮食储备。无论如何，到了冬末，一切都要准备就绪。我要选择在春季一个能够通过密西西比河与洛基山脉之间大草原的时刻动身，因为我知道在夏天，许多人将由于那个开阔地带的酷暑而染上各种各样的疾病。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决定带领人们不走南面圣路易斯那条路，而走伊阿华、内布拉斯加和北科罗拉多的这条路。这条路虽有碰上印第安人的危险，但无疑对健康比较有利。这个计划起初在篷车队的人们中引起了一些抵触，但当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服从我的意志，他们就得另找一个队长，他们考虑了一下就同意了。于是春气一动，我们就开始出发。一开始我就遇到了艰难的日子，队员们更加觉得艰苦。这种境况一直到他们同我的相处以及对旅途的各种情况都习惯了才好转。我设法取得他们的信赖。由于我在阿肯色的冒险经历，我在边境居民中享有一定的声誉。我在大草原上以达拉尔夫而闻名。车队中的大部分人以前多次听到过这个名字。但是一般说来，一个队长由于他的领导身份必须处理许多细致微妙的问题。我的责任是选择宿营地，组织白天行进的队伍，照顾整个篷车队。有时候这个车队在大草原上延伸一英里以上。在我们停留的地方指定警卫人员，以及安排先遣队的人员到马车中去休息。不错，美国人的组织精神是很高的，但是随着旅途艰苦的增长，人的精力衰退了，连最强健的人也受到了沮丧情绪的袭击。在这种时候，没有人高兴在白天骑马或者在夜里担任警卫，反而设法逃避轮值而到马车里睡一整天觉。此外，同美国人打交道，一个队长必须懂得怎样把纪律与随和的伙伴关系调和起来，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当队伍在行进和夜里休息的时候，我是队伍的绝对领袖，但是白天在农场和移民村落中休息的时候，在我们旅程开始时，这种农场和移民村落是非常多的。我作为司令的职责就停止了，那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而我得常常同鲁莽的冒险分子打架，在许多拳击场内证明了我的马佐夫舍拳头比任何美国人的拳头更结实，于是在他们的目光中我具备了新的重要性。我也就不再有什么个人的计较了。此外，我深刻了解了美国人的性格，懂得怎样对付他们，特别是当一对蓝色的眼睛从一辆马车的膨胀底下热切地望着我的时候，更鼓励了我坚持下去。从浓密的金发遮蔽着的眉毛下凝视着我的这对眼睛，是属于从 Massachusetts 的波士顿来的名叫 Lily 莫里斯的年轻姑娘的。她是一个优美的纤巧的姑娘，她那像孩子般的小小脸容带有一种忧郁的神情。旅程刚一开始，这位年轻姑娘的这种忧郁给我的印象很深，但不久作为队长的责任把我的思想和注意力转移到别处去了。在最初几个星期，除了每天通常说的早安之外，我同她几乎没有谈过一句话。可是由于我对莉莉的年轻和孤独，因为她在篷车队中没有任何亲属，感到怜悯，我帮了她一点小忙。这里不需要用领导者的权威和拳头来保护她免受车队里年轻人的殷勤献媚，因为一个年轻女子在美国人中间，即使难保能做到像法国人那样特有的斯文，至少可以完全保证她的安全。鉴于莉莉娇嫩的体质，我把她安置在最舒适的马车中，由最有经验的车把手史密斯驾车。我亲自给她铺床，使她晚上可以舒舒服服地睡觉。我还放了一张野牛皮供她使用，这是我贮藏着的野牛皮之一。这些帮助虽然无足轻重，莉莉却似乎感到深挚的谢意，并不放过任何机会向我表示出来。她看来是个极为害羞的姑娘。那两个女人，格劳斯维尼大婶和阿特金斯大婶，由于莉莉性情温和，马上就喜爱她了。他们给她起的绰号“小鸟”，使她很快在全车队中闻名了。可是，起初我同小鸟并没有什么接触，直到我发觉这姑娘那天使般的蓝眼睛以特殊的友好和专注的关切追随着我，这时候我们之间才开始接近。或许是因为在这里的所有人当中只有我具有社交修养，而她自己则具有更细致的教养，因而她自然把我看成比她周围的伙伴更合得来的人。可在当时我并没有看清这一点，他对我的兴趣使我有些得意洋洋，促使我更留意他，更经常地去看他的眼睛。有一个短时期，我弄不明白我以前怎么竟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位伶俐的姑娘呢。只要是有心肠的男子都会被她激发起柔情来的。从那时起，我就喜欢骑着马在他的马车旁徘徊。在白天，尽管还是早春，但中午的闷热使我们受不了。这时候，骡子懒洋洋地拖着脚蹄走，篷车队在大草原上拉得长长的，站在第一辆马车旁，简直看不清最后一辆。我常从头到尾骑马疾驰，赶过别的马匹， 没有其他目的，只是为了匆匆一瞥那美好的脸蛋和朝思暮想的那双眼睛。起初，只是我的想象而不是我的心受到激动，但是一想到身处这些陌生人之中，我不是完全孤独的，一想到有一颗同情的小心灵在关心着我，就会使我愉快地受到鼓舞。它的根源并不是出于我的虚荣心，而是基于一种认识。这种认识使我觉得，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把他的思想和感情专注于一个亲爱的具体的人，而不是让他变动不定地漂泊在诸如森林和草原这样一般的事物上，必须把自己置身于他所爱的人的心中，而不是把自己迷失在无限的空间之中。我觉得我渐渐地不孤独了，整个旅程增添了未曾预料的新的魅力。以前，当篷车队在草原上拉得很长，以致看不见车队尾巴的时候，我想到的只是队员中那种令人发火的粗心和散漫。现在，每当我停马在小山头上，望见在阳光下发亮的白色条纹马车像船舶似的行驶在青草的海洋中，还有那沿着车队像随一点缀在画面上的画中人似的骑手，这种景象使我内心充满了热情和欣喜。我说不出这种变化在我心中是从何而来的，我觉得我好像古时的族长，带领着一个圣经上的车队走向希望之乡。骡子碗具上的铃声和御者悦耳的“赶上去啊”的呼喝声，像爱与自然所唤起的音乐，伴随着我的思想。可是，我同莉莉除了以目光做无声的交谈之外，几乎没有谈过别的话。因为当着他的女伴，我感到很窘。此外，自从察觉到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的同情，就有一种我表达不出，然而感到他的确存在的奇异的羞怯支配了我。我对那两个女人加倍的献殷勤，并且常常向马车里探望和询问格劳斯维尼大婶和阿特金斯大婶的健康，以此来辩解和平衡我对莉莉的关心。但是她非常了解我的策略，而这种了解成为一种别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可是不久，目光的一瞥、短暂的交谈和礼貌上的招呼都满足不了我了。这个头发明亮和眼神妩媚的姑娘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着我，我开始成天甚至晚上也想念起他来了。当查完哨精疲力竭，并且一切正常之声喊得嗓门嘶哑的时候，我钻进了我的马车，把身体裹在野牛皮里，闭上眼睛睡觉。顿时我觉得在我身旁嗡嗡作响的文瑞都不断地在我耳中唱着莉莉莉莉莉莉这个名字。梦中他的形态靠近我站着，醒来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像燕子似的向他飞去。然而说来也奇怪，我没有一下子察觉到这一切事物对我都具有可爱的魅力，似乎周围世界都涂上黄金般的色彩。这种精神上的喜悦，这种追随着他的马车而浮现的各种幻想，并不仅是对一个单身人的友谊或同情，而是一种比这热烈的多的感情。这种感情一经触发，就无人可以抗拒得了。